就算是发誓也很随便哈。可是在以色列那个时候的确是对启示是看得很重，所以妇人逼着大卫发誓了，就像拿单逼着大卫发誓了以后，妇人就讲出真话了。拿单讲得更直接，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。这个妇人还是没有把他要保护亚撒龙，要让大卫使亚撒龙回来的名字讲出来，但是他就多讲了几句话了，就说你是应该这样把亚撒龙带回来的。他讲的话的意思就是说，用我们中国人话有点像那个覆水难收哈，他用的的确是水波在地上不能收回哈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你就算把亚撒龙杀掉了，暗嫩也不能回来啊，这个意思跟我们一般讲覆水难收意思并不一样哈。但是他说，已经死了一个人，你不应该再杀一个人了。现在你不让，又不杀亚撒龙，你也不让他回来啊，就是不是不杀他而已，你不让他回来的话呢，这很不好。啊，各位，我们再想想看啊，亚撒龙杀了人，逃到国外去，而且他杀的是王子，当然他自己也是王子。那这个怎么处理？我们上次已经问过了，这处理很难处理，于私于公都很难处理。就是于私吗？杀他，杀自己儿子不对嘛？那不杀，这不处罚也不对。于公的话，也是应该讨伐，但是这一讨伐也是打到自己亲人那里，就都很难处理。我们人生里面有太多的事情，我们怎么做都不对。我们怎么做都有错误，我们很多时候希望能够面面俱到，尤其我们中国文化希望，婆媳啊，我只是举个我们最敏感的，每个人都很快乐，如果能这样，当然都很好。可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叫每个人都很快乐，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叫每件事都如愿。那我并不是推卸责任哈，就是这个现象我们需要面对。人间不会完美的，甚至人间有一些极其痛苦的事情会一直随着你的，但是我们一定是信靠耶稣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可以说就是解决了这个，不是可以了，一定是解决了这个问题，就是公义和慈爱的问题，还有各种我们觉得难以解决的问题。我们上次也有提到，上帝对我们跟大卫对亚撒龙也有点相似，处罚也不对，不处罚也不对。那么在亚撒龙身上是不能找到一个代替者，在我们身上就找到了耶稣是我们代替者。当然这个每一件事情都要归到耶稣的十字架，那是一个答案，只是那个答案呢，很多人觉得陈腔滥调，也不能用在我们生活上。我却觉得如果我们信主，我们就能够应用，不是一定能够具体的解决问题，而是我们知道在主内有盼望，我们有信心啊。那现在回到说，大卫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？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很困难呢。大卫要把亚撒龙带回来，或者让他回来，其实也不一定对。后来整个的祸患都是因为他让他回来了。你不让他回来也不对，就是约押所出的这个计策哈，照我以前看是很好的哦，借着一个聪明妇人的口，也不借着约押，因为约押自己大卫也不喜欢，把父子之间的问题解决了，其实没有解决。如果大卫就一直摆在那里，是不是也不一定就不好？就是亚撒龙可以活下去，但他也不能回来造反。但是一直摆在那也不可能，亚撒龙不会不继续解决问题。那我说的就是我们生活里面哈。我觉得最好的是我们不要犯罪，不要得罪神。但这第一个已经不可能了，我们都身在罪中里面，我们有原罪。我们信主以后呢，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最好不要犯罪，但我们还是会犯罪。犯罪怎么呢？当然就感谢主了，我们每天也祷告嘛，愿神赦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我们求神的赦免，那这个是一定要的。那但是我想下面有一个步骤呢，就是我对我自己常常这样提醒，就是你不能够逃避问题， 有些问题一定要去解决，或者一定要去，我们流行说面对哈，其实我也不知道那面对什么意思，我们根本面对不面对都躲不掉的事情，这个是躲不掉的。可我的个性喜欢躲，所以我讲这个也是提醒我自己。大卫最好的是一开始就不要犯罪，不要跟拔示巴犯淫乱，或者是讲更好一点，他就把时间力气用在精力用在杀敌之上，就不会有底下那样。但是有了怎么办？犯了淫乱怎么办？就赶快我们说面对吧。不过一般人讲的面对都没有讲出到底怎么面对。面对就是承认自己的罪恶，承认自己错了，跟乌沙道歉，把拔示巴放回去，甚至他不做皇帝都可以，因为他后来所经历的悲惨恐怕真是不下于他一定更多了。他做不到怎么样呢？我们通常不能够照着真理来解决问题。我说了，赦免是最重要，我们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啊，上帝的赦免最重要。但是就算上帝赦免了，我们还要诚实来处理一些事。处理怎么处理？他第一个不要犯罪，第二个犯罪不要继续的犯下去。那不要继续犯下去就是不要说谎。他后来第二个罪就是说谎，对不对？说谎如果就是骗乌沙骗不成，骗约押骗那个乌利亚骗不成的话，那不要有第三个罪恶，不要有谋杀的罪。就我们常常就用一个罪来盖另外一个罪，就越盖越严重。最好是不要犯罪，我们没办法避免，那么我们就求神让我们犯罪就停下来，而且我们会靠着主去处理那个问题。那问题不处理，对了，人间有的时候好像看起来躲过了，没有躲过。神的恩典和慈爱不减少我们当负的责任。好了，然后这引起一大堆的问题。后来他大卫大概在杀了乌利亚以后，他那个要照着神的心意来做，就常常被控告，你什么东西嘛，你还要主持正义，你什么东西，你还要判断人的对错，你自己都不好。这我们基督徒也常常会这样，我觉得会上魔鬼的当。哎呀，就什么都不要说了，好像是包容，其实是给我们自己不要被人家骂找借口找理由，就是官官相护，我也不讲你，你也不讲我，所以这些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我觉得大卫后来所有问题就是他软弱了，他没有办法去处理，他不敢去处理，因为怕被魔鬼控告，他不敢去处理说你应该这样，你应该那样，因为他怕听到人家说你自己还不是就没话讲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一个父亲如果要劝儿子不抽烟，儿子抽烟哈，父亲也抽烟，最好是父亲自己不要抽烟，但是父亲抽了烟以后，他往往会有一个麻烦，那个麻烦就是他不能劝他儿子不抽烟，因为他如果劝他儿子不抽烟的话，儿子就说你还不是抽，就他就软了，这就变两个错误，不仅自己抽，也叫别人还也容许别人继续抽。当然抽烟跟其他罪恶好像不是一样那么重大了，但是我要表达就是这样一个例子，因为我也在抽烟，所以我儿子抽烟就不好意思讲。其实我们应该说，当然最应该就自己也不抽了，然后如果自己实在在抽，儿子也在抽，儿子说你还不在抽，父亲应该说我抽是我不对，我不能让你继续不对下去，他应该这样讲的。有没有说服力是另外一回事，但是应该这样讲。我的意思也不是说一直要啰嗦了，我的意思是在表达，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犯了一个错误，我们看到别人犯错误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敢去想要把它导正，我不敢说指责了，就是导正，因为我们有一个被控告的心理，就是我还不是一样吗？好了，大家都不要讲，这不是爱别人，这只是怕他也来讲我，我们还是爱自己的脸面。以此类推了，你看每一个罪恶，我考试作弊，那么我是希望别人都作弊呢，让我心里安一点啊。我们大家天下乌鸦一般黑， 还是我看到别人作弊，我劝他说：“哎，你不要考试，不要作弊。”当然，我又说了，我劝人家不要作弊，你是最会作弊的人，我就不敢讲了嘛。但这样就双重的罪恶，我又继续作弊，我也容许别人作弊。我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形。各位，我不是说我们要做一个一天到晚责备人的人，我只是说，我们求神让我们不继续的犯更多的错误。或者说我们继续纵容别人犯更多的错误，因为我们也在犯那样的错误，这样就是双倍的错误。就是那魔鬼常常的邪恶，就是用一个纵容或者是包容的方式，让我们和别人都继续的在那里犯罪，而且还罪上加罪，包括加一个罪，就是说我们在那里互相的掩盖，然后心里又在批评他，甚至有的时候在做批评别人的时候，减轻我们一点罪恶感啊。其实我是很讨厌这种罪恶的。我听过一个宣教师讲，他在非洲宣教的时候，那个村子有个小偷，大家都知道是小偷。有一次有个小偷偷东西，当场被抓到，那个小偷啊喊打的声音最大，因为他这样要安慰自己的良心嘛。我是很痛恨小偷的，但他自己又改不了，就这样责备别人，好像让自己安心一点。我觉得这种情形，我们在常常责备别人骂别人的时候，或者是三两一起在说别人的时候，常常是反映这种我们自己这个心态。好，我们回到大卫这里，他要怎么处理我真的不知道，但我只是说他不去处理，或者我们一般讲的很含糊的讲等于没讲的，不去面对了，那是不对的。他应该去处理亚沙龙这件事情。约押的处理建议其实并不一定对，如果不好好的做下去的话。那么如果我们再说吧，罪恶最早一点停止总是比较好。当亚沙龙犯错了以后，逃走了以后，大卫可能要花好多力量才能把他带回来。他是逃到妈妈那里，又是邻国，那妈妈哪里会舍得把他交回来？他要花好多力气，他就说：“哎，我不去处罚他，我也不去交涉，最好是省力气。可是他如果早点处理是比较好的，他把他抓回来审判、处罚，然后或者特赦都可以。就是要把公义和慈爱，也就是把责任都做出来，他就不做嘛，不做自己也苦，亚沙龙也苦，然后苦读和懦弱就继续不断的延伸。好了，现在约押要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。那约押讲的有一部分是对的嘛，我们还是说，或者这个妇人讲的，就是你不要让错误继续下去，你现在杀亚沙龙没有用，暗嫩不能回来，这一半是对的，你杀亚沙龙不能把暗嫩带回来，但是你不处罚亚沙龙也是不对的，那你处罚他不敢回来，其实不敢处罚就是纵容，纵容就是不公义。亚沙龙最后所做的一切，从一开始到最后做的一切事，就是要求一个公义。他，你看他造反的理由也是公义。哎呀，我们真是要求神怜悯我们，公义是非常好的，不依靠主就都有问题，这我们上次讲过。在第14章15节，我来将这话告诉我主我王，是因百姓使我惧怕，并你想不如将这话告诉王，或者王成就婢女所求的。哦，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转哈，就是从他自己编出来的故事到用在亚沙龙身上。我也想了半天，那什么意思？百姓使我惧怕，他的故事里虚拟出来的故事是我的家人使我惧怕，那现在说百姓使我惧怕，那是什么意思哈？我在猜，是不是这个妇人的确也有一个感动，或者约押有一个感动，就现在民心很浮动。我觉得在大卫犯罪了以后，即使蒙神赦免哈，大卫犯罪以后都有个特点，那个特点就是很懦弱，很躲避，就不肯面对现实。那一个国王不能不处理问题的，任何一个人，我们在这世上有责任，要做的事都要做。那问题你不能够像鸵鸟一样不看就以为不存在了，那我们就说把头埋在沙里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不看见，那问题还在那里，而且 会更严重。我想大卫可能没有好好治国了，没有好好治国就会有一个问题，那问题就是整个国家都非常混乱，而且很不公平。那么后来亚沙龙造反理由就是一大堆混乱的事，百姓的冤也没有人伸呢。我想大卫也不敢伸冤，就一讲人家错，魔鬼就说你自己好到哪里去啊，那就算了，就是更糟糕。我觉得那个百姓使我害怕，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再不处理亚沙龙的事情，百姓会很不安的。那我再推一下吧，当然这个推都没有圣经根，没有直接的根据啊。就是大卫的逐渐的老迈，从他犯罪以后所显出来逐渐的老迈，让以色列人有点担心，就是我们的王老了啊，这个事也不办，那个事也不办，那我们现在谁要接他的位置呢？暗嫩已经死了，宫廷这些王子大概都不像样。我猜啊，百姓在想，恐怕所罗门这个时候还是很小吧，就大卫所有其他的儿子都叫百姓害怕，可能就是亚沙龙他们觉得最好。我们后来看亚多尼亚也是嘛，也不是一个好的成才的。就百姓在想，哎呦，大卫如果死了，他儿子谁接啊？最能够接的亚沙龙现在在国外，其他几个都不像样了。那怎么办？那时候所罗门还没出来，所以我想百姓使我害怕的意思就是说，现在民心很不安，可能他们也希望亚沙龙回来，所以希望你能够成就。16节，人要将我和我儿子从神的地业上一同除灭。可能的意思，如果用在亚沙龙或大卫现在状况，就是说，王你要小心哦，你不把亚沙龙这问题解决，照他意思是把他带回来的话，这整个地业都会被除灭掉啊。也是一语成谶，后来真的也是如此，差一点国家都没有。王必应允我，救我脱离他的手。这妇人再聪明，就不知道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，我们也只能推测了。王会救我脱离他的手，各位，不应该是他的手哎，照这个故事是他们的手。他们是谁呀？就是全家的人。妇人在说，救我脱离那全家的人，因为全家人都要把我的儿子，全家最是真死在他儿子的手里，就是他把他带回来啊。这要转好几层啊，这是脑筋急转弯了，不是急转弯，慢转弯也很难转。不过就是妇人讲的这个话，我觉得是作者要让读者去想的，就是亚沙龙你带他回来，你不处理好这个问题，是会有更大的灾祸。后来当新的亚沙龙乱平了以后又有乱，大卫也说了一句话，恐怕他起来害我比亚沙龙更乱。这句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在不义和错误中而继续纵容的话，那个不义和错误会一个比一个厉害。那我希望我没有任何要吓各位的意思啊。17节，婢女又想，我主我王的话必安慰我。这你给了他那么多警告，也要给他一点提醒。事实上大卫是有这能力，因为他实在是一个属神的人，他本来也是很聪明能干。事实上到他快要死的时候，他在处理亚多尼亚的事情、所罗门的事情，也看到他还是不糊涂。就我们每个人哈，不要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就放弃了用我们该用部分的地方。我们也许不能够跑，不能跳，不能游泳了，但是我们的心还是要用啊，不要在任何一个地方给自己懒惰或者惰怠哈找借口。你还是可以安慰我，你还是我们，你还是可以安慰百姓，这件事你可以处理的，因为我王我主我王能辨别是非，如同神的使者一样。这我们又看到辨别是非的重要，这也是在教会里常常好像大家都不太喜欢讲分辨是非啊，因为这好像会起纠纷了。 不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啊，这一类的歪理啊，常常被人家这样讲，是要能辨别是非的，如同神的使者，其实就是代表神了、啊。本来神的使者代表神，就在这个世上治理，他就要能分辨是非。他的儿子所罗门就做这个事啊，一开始就做这个事。惟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，这话与其说是约押教他讲的，不如说这个妇人自己也有智慧，更不如说圣灵在这里有感动这个妇人。因为这些话其实都不需要多讲，除了这好像是一个安慰鼓励的话，但是他既是智慧的妇人，应该也是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他也是愿神与你同在啊。你把他带回来，你还是不是带回来就完了？你看故事的发展就是往最坏的那一方面走，就是王让亚沙龙回来了，看起来很好，但是他就是没有处理，而且他处理得很不好。他说我不要见亚沙龙，这不行啊。你如果要跟人家和好，你就和好，和好了以后他有他不对的态度，那不要管他，那不是你的错。但是你不要故意的抛弃你该尽的责任。十八节，王对妇人说，我要问你一句话，你一点不要瞒我。妇人说，愿我主我王说。你看大卫像一个睡狮醒过来，他一醒过来一出招就不简单。他刚才是被这个妇人一直问，甚至被逼得发誓，让他非解决这问题不可。当然他也很感谢了，他现在醒过来了，他马上，你说我能分辨，我就问你，这话不是你讲的，对不对？他刚开始就他叫妇人是叫他，现在他说你不要瞒我，我现在全盘都清楚了啊。我们不是圣灵光照，我们不能全盘清楚。这也像拿单提醒大卫的时候，那个大卫就不必再问你是在说谁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不必再多讲，拿单也没有点名，大卫知道了。王说，你这些话莫非是约押的主意吗？妇人说，我敢在我主我王面前起誓。现在他逼着妇人在发誓了，妇人是连讲几次逼着大卫发誓，王的话正对，不偏左右，是王的仆人约押吩咐我的，这些话是他教导我的。王的仆人约押如此行，为要挽回这事。他也帮约押讲话，也是帮自己讲话。如果你不高兴，你要杀我们两个人，你要说大胆民女，大胆约押，竟敢叫我废掉杀人者死的命令吗？还害得我发誓。大卫要发怒也可以，如同上次拿单劝大卫的时候，大卫要发怒也可以。但是他提醒一下，约押是好意，要挽回这件事。我主的智慧却如神使者的智慧，能知世上一切事。这一方面是称赞大卫，一方面是求情，一方面是重复他刚刚讲的，不是知道一切的事，是知道做对的事。第二十一节，王对约押说，我应允你这事，你可以去把那少年人亚撒龙带回来。啊，你看到这里你就知道，妇人在跟大卫王讲话的时候，约押应该就站在旁边，他心脏也不好过，王是接不接受，所以约押就面伏于地叩拜祝谢于王，又说，王既应允仆人所求的，仆人今日知道我在我主我王眼前蒙恩了。我们也讲过很多次，约押跟大卫是有很深的情结，两个人有仇也有恩，有恩怨也有情仇，真是也很麻烦哈。当然约押做这个事大卫会高兴嘛，大卫听了也表示说啊，我们对不喜欢人建议我们就不想听嘛。那通常老公对老婆或老婆对老公建议都不听，但邻居太太或邻居先生建议我们就听了啊，也因为我们对自己先知在本地本家不受欢迎啊，这应该很正常。 我在我主我王面前蒙恩了，你看中我。当然约押自己后来又破坏了这件事情啊，也是不得已了，就是约押是冒生命危险把押沙龙救回来。约押跟押沙龙是表兄弟，约押后来是杀押沙龙。你看人间很多事情你不知道怎么讲，约押杀了他，但他非杀他不可哈，而且他亲手杀他。所以你说人间如果不信靠上帝啊，这在神的家里面出的事情我们都觉得好头痛。第二十三节，于是约押起身往基述去，将押沙龙带回耶路撒冷。这一路带回他身上亲自带回来，去的时候他怎么想，带回来路上他们这个表兄弟怎么讲话，哎，也很难讲。那所以后来押沙龙造反的时候，约押没有跟随押沙龙，是非常有智慧，也是非常正确，也很难得了。因为照理说他们是表兄弟，大卫能统治多久吗？大卫会死的。他站在押沙龙这边，押沙龙做王，那约押不是位置更稳固吗？所以约押那次没有跟着他，是很不简单哈，很了不起。他们回来可能表兄弟也在彼此的恭维吧，称赞，圣经都隐藏了这个部分。那下面有个很冷酷的一句话，也是我刚才讲的重点，就是这一句话，大卫没解决这问题，还是没解决。王说使他回自己家里去，不要见我的面。押沙龙就回自己家里去，没有见王的面。大卫很生气啊，就这事没解决，哎，这应该解决的，应该见面的。哎，后来也见面了，但见面以后押沙龙就造反了。所以不是字面上见不见面，不是表面上和好不和好，要把那个问题解决。问题不能解决，起码要去处理它。这大卫一直没有处理，就其实我也在讲我自己，可能我们当中很多人也是一样，我们不肯去解决那问题。有的时候是包括道歉，有的时候包括责备，有的时候是或者哎，有的时候不应该讲，或者停止再讲，我们又继续再讲，就该讲的不讲，不该讲的一直在讲，该做的不做，不该做的一直在做。我们人都有这些毛病，那我们也感谢主，主的救恩够用。但是我们也说啊，我们每天祷告都不能少这一句哈，免我们的债。二十五节，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押沙龙那样俊美，得人的称赞，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。这些话每一个字都是重量级的，都是打死你。每个人都称赞，各位，每个人都称赞还是可能错的，而且可能错得很厉害，因为每个人都错了。事实上整个世界就是这样，每个人都说该做的事，正是撒旦要他们做的事。如果不是神怜悯光照我们，没有一个人会归向上帝。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这样，所以民主和独裁都是错误哈。我们不是说都一样的错，但是我们都要归向神。这里我不知道圣经里还有谁可以用这么好的来形容，道德上形容最好的是约伯，那在这里的相貌上呢是押沙龙哈。后面就看，甚至他的正义感也很好，只是不是建立在信靠神的上面，是建立在一种报复和仇恨上，那就非常可怕。二十六节，他头发甚重，每到年底剪发一次，所剪下来的按王的平称一称，重200舍克勒。这我都难以想象，这重量太重了，好像金子一样哈。我想这可能都有微言大义了。解禁押后，这表示押沙龙不只是俊貌，这个脸很好看，而且是他的 体力身体也都非常强壮，他的头发非常坚固，像那个奥亨利的小说人头发可以卖很多钱，可是这也是一个很叫我们受不了的，他死就死在他头发上，这真是头发这么俊美，特别花这么多篇幅来写，我们还要去量量呢，多重了。可是他就死在这上面。约押对他那么好，约押也是叫他死的人啊。人间没有上帝都是问题，就算有上帝，我们也要不断的因信称义归向主。27节，亚撒龙生了3个儿子，1个女儿。从整个后面故事，我们也知道，他儿子很快都大概都死了，因为没有一个接着他的。所以这个人也是很悲哀吧。女儿名叫塔玛，是个容貌俊美的女子。塔玛就是亚撒龙的同父同母的妹妹，被强奸的，所以他把自己女儿取跟自己妹妹名字一样，可见他们兄妹也是情深。这些都很好，但是如果没有上帝，你看出多少悲剧。28节，亚撒龙住在耶路撒冷足有2年，没有见王的面。你看，已经5年，大卫没有解决这问题，就一直放在那里。5年，我们生活当中，有的时候50年也不解决一件事，对不对？5000年、50000年也不解决。亚撒龙打发人去叫约押来，要托他去见王，约押却不肯来。哦，这讲清楚，我要见王，我要跟王把这个事情了断了。他到底要对我怎么样？我回来了，人不生不死哎，你也没有赦免我。你也没有杀我，你到底要怎么做？亚瑟龙这样讲也是对的，但大卫我想就是啊，跟我们一样，我们每个人都是，为什么有些事不去做？因为怎么做都有困难嘛，就想躲，那就更大的麻烦，那是暂时解决问题。约押不肯来也是在躲啊，因为他知道这太难了，他没办法。国王让他回来，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 favor，非常大的恩情，我还有多少筹码可以供这样用？我再求一次啊！所以亚撒龙对仆人，这是表兄弟啊，你们看，约押有一块田与我田相近，其中有大麦，你们去放火烧了。约押的仆人，亚撒龙的仆人就去放火烧了那田。于是约押起来到亚撒龙家里，这个就逼你来嘛，放火烧你的东西，烧你的家，逼你过来。这里面有什么那个大麦田有没有什么意思啊？那个仆人要不要听这个命令啊？你都可以去发挥哈，我们这里不发挥了哈。约押起来到了亚撒龙家里，问他说：“你的仆人为何放火烧了我的田呢？”这你在评剧里面什么薛刚反唐啊，这里面都是，这皇亲国戚啊，谁都动不了，只有皇亲国戚能动皇亲国戚。这两个都是皇亲国戚，哪里能随便点人家的放火烧的？也没有看到警卫部队，谁都不敢来处理这些事情。在现代史还是这样。以前在我不要讲谁和谁了哈，这时代也是这样，大家都不敢处理这些事情。这是什么？大卫自己没有处理这事，你国王带头守法。你说商鞅变法，你能守多少法？太子犯法可以处理吗？还是不能？他也不能处理，就只能处理太子的老师，那等于没处理，甚至更坏。32节，亚撒龙回答说，约押说，我打发人去请你来，好托你去见王，替我说我为何从基述回来呢？各位，他为什么回来？其实我想他回来，他心里也想把这个事解决。最早的他希望他的父亲为他的妹妹复仇。各位，这讲起来都很复杂了哈，你们知道这故事。他希望着，他是有个正义感，但是他父亲不做这个事，因为是儿子嘛，不做这个事。所以我自己来复仇，我自己来复仇，我也犯了法。那现在你要来处理我，你怎么处理？ 我为什么要回来？我希望我跟我儿子的关，我跟我父亲关系能解决。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。赵家沙龙个性也是，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，若我有罪，任凭王杀我就是了。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，我也听说了，就是以这当然事实如何我都不知道啊，这都是小道消息。所以以前蒋经国先生要去见老总统的时候，也需要经过通报，不能随便的。我不知道约押是不是还是负责总统府警卫的，跟昨天的事情没关系哈，或者跟最近的事情没关系。就是即使王子要来见王，也要通过他这一关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。然后你要让我去见王，那下面这问题就严重了。我若有罪，任凭王杀我就是了。那我们的问题是，他有没有罪呢？他有罪啊，不必回答也知道有罪。但是他是不是罪又可以原谅呢？因为他是厅内报仇啊，所以这个罪我们甚至觉得很英雄呢，该有这个。对，这追溯到最后就是追溯到大卫自己，也不是大卫，在追溯上就亚当夏娃。我们都有这种毛病啊，我都有这个原罪。感谢主啦，主耶稣的恩惠慈爱是够用的。我有罪，王杀我也不是那么好解决的问题，杀你也不对，不杀你也不对。人间最好的正义和最好的慈悲，最好的容忍和最好的公义，都有它的遗憾。我说这些不是叫各位觉得，哎，我们生活中怎么解决问题？我说的更是，第一个我们承认有问题，第二个我们更是天天时时刻刻去寻求神，相信主耶稣的十字架。你离了主，你再聪明，大卫还不够聪明，亚沙龙还不够美好。你看看这些问题，都是一个加一个。好，于是约押去见王，将这话奏告王，王便叫亚沙龙来，亚沙龙来见王。在王面前俯伏于地，王就与亚撒龙亲嘴。各位还记得我的题目是半个和好，现在想想四分之一个和好，八分之一个，八分之七个，十六分之十四个，十五个，总是不够完全。我也没有说我们人间能办得到，但是我也甚至不说我能够出一个什么主意，这个他们双方就比较好一点。但是我起码能看到一件事，起码圣经圣灵是让我们看到一件事，就是大卫不去处理这个事，他的闭眼不看。你看他这些都是被动，押上龙回来也是被动，去押上龙见他也是被动，到后来押沙龙造反他还是不做事，一直到押沙龙在希伯伦聚众，大卫才说我们要逃了，都太晚了。我这里看起来，你看这句话，跟押沙龙亲嘴那是和好的表示，到后面就是押沙龙根本没有和好，他那个心中的公义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。